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那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四十章。那么在第三十九章呢，我们听到看到若瑟呢，由于对天主的忠心，他无罪被判入狱，但是呢，即使在监狱里面呢，天主还与他同在。凡这个监狱长交给若瑟的事情，在他手中的事情无不顺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看到若瑟被司徒长和司酒长解梦，并且呢在三天之后他们两个人梦呢都应验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圣经诗高版圣经第六十二页，创世纪第四十章。整个四十章呢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八节，司酒长和司徒长两个人做梦的背景。然后呢九到十九节是若瑟为他们两个人解梦。第二十到二十三节呢，司酒长和司徒长两个梦都应验了。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第一节二节。那第一节呢就是两个人呢得罪了埃及王呢，埃及王呢法郎呢就对他们两个人发了怒，然后呢就把他们两个人关进了拘留所。正好关的地方呢是若瑟所在的地方，是若瑟呢和他们两个人相遇并且为他们解梦。好，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内容。这些事之后呢，达味埃及王的司酒和司徒得罪了他的主人埃及王。那么具体因什么事得罪了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一会儿我们再说。我们先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皇帝是埃及王最信任的臣仆就是在埃及王法郎身边，然后呢他们两个地位都非常高。这两个人呢犯了一些错误得罪了他们的主人，应该是在这个饮食上因为一个人管酒一个人管这个饮食。这两个人呢地位非常的高负责酒水的供应食物的供应，并且呢还被法郎呢亲自去试尝试饮试尝，因为害怕有人下毒所以他们两个人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这两个人呢却在这些事情上犯了一些错误，所以让法郎呢非常的生气。生气一发怒呢，就把他们两个人关进了监狱里头。关的那个监狱是被队长就是普提法尔他那个监狱里头。那个若瑟呢正好也关在这里是被队长就是那个普提法尔他那个地方，因为他是皇家的一个监狱，专门关那些得罪法郎的人。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小小对比，司徒长他们两个人关在这里若瑟也关在这里，但是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司徒长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有罪有罪呢得罪了主人得罪了他们的神所以被关在这里面，有一个完全不自由，并且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忧苦失望发愁，并且呢这个一关监狱就成了他们的结局。而若瑟被关监狱呢是无罪是没有罪的，并且呢他因为对天主忠心才被关进的。这两个人是对主人不忠心造成的这个被关在监狱。虽然若瑟在监狱但是有完全的自由然后呢他还替监狱长做很多事情，然后呢这里更有天主同在那这呢只是他在这里呢被关进只是一个过程，并且呢这是一个蒙福的过程，天主要照顾这个若瑟。那他们两个呢只是成了他们的结局了是一个小小的对比。那么接下来看那个关在这个监狱里呢卫队长普利法尔呢就把这两个人呢都交给了若瑟让若瑟呢去照管他们一方面看守，另一方面呢还伺候他们毕竟他们两个人地位非常的高然后呢还要照顾好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还照顾他们的心理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那么在这里面呢，就过了一段时间啊，大约过了多长时间呢？实际上没有明显说啊，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大概是一年时间。为什么啊？因为在第40章的第二十节呢，就是第三天卡逢啊法郎的生日啊，就在这一天。那有些圣经学者推论说呀，可能是在啊去年的生日上啊，然后他们两个做出了一些事情啊，得罪了这个法郎，所以过了大概一年啊，又逢这个法郎生日啊，这个法郎呢就想起他们两个人啊，所以大概是一年时间。好，然后差不多一年时间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了一个梦啊，这是梦的背景了啊，都做了梦啊，他们两个因梦而忧啊，若瑟就来问他们啊，并且若瑟还宣告说解梦啊是天意事情。那他们两个到底做了什么梦呢？让我们看啊，五到八节。我们看那个第五节，说那两个被囚在狱中的那个司徒和司酒呢，同一天啊，同一夜啊，同一个晚上，每人做了一个梦，并且梦呢都非常有意思，但是呢他们却啊不懂这个意思，因此造成了很多忧虑啊，都做梦。这个梦啊是神明表达心意的一个渠道啊，比如说在41章啊，法郎也做了两个梦啊，一个是很肥胖的牛啊，后来有七个很瘦弱的牛。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达尼尔书中我们也看到这个达尼尔啊为他们解梦，也借那个梦呢向天主呢向那皇帝啊传达啊天主的心意。所以你看这个梦啊就成了他们的一个渠道，但是有人跟他们解释才能够明白啊神明的心意，如果没人解释或解释错啊，都可能会啊误导他们。那么在这时候呢，因为他们两个在监狱里头啊，所以呢也没有人啊为他们解梦啊，自己又不明白啊，所以就面带啊忧愁和忧虑。所以当早餐的若瑟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呢，就见到他们两个人啊面带忧色，然后呢他就问他们啊，问他们，但是你们为什么今天啊面带忧色？若瑟在监狱里头啊，若瑟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来看啊这个心态的对比。若瑟问他们两个是面带忧色，那若瑟呢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这个环境呢？我们来看啊，若瑟的生命，若瑟虽然啊处在监狱当中，但是呢他却没有让这个监狱进入自己的内心，没被那个监狱呢所捆绑啊，他是没有忧愁的。然后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痛苦呢感到自怜啊，感到啊生命很苦啊，感到抱怨，他还是能够主动去啊帮助他人，去安慰他人，所以依然去关心他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心情，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啊，为他们啊排忧解难啊，解决他们心里的那些忧苦。若瑟在这时候呢一直保持对天主的信心，因为接下来若瑟说了一句话，解梦不是天主的事吗？他感受到了天主同在，他没有自暴自弃，他没有忧愁，他充满对天主的信心。那这时候呢我们想到了一个人啊，在新约保禄住监狱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面带忧愁。保禄在腓立比书第4章4到7节啊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您在主内常常喜乐，这时候呢保禄正在这个监狱，正在住监狱，他是鼓励监狱外的人呢应当常常喜乐，因为主快要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要挂虑啊，不要挂虑，不要忧愁，一切都啊交在天主手中，满怀感恩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祈祷，那天的平安呢就会固守你们的啊心思念虑。你看若瑟在监狱里面鼓励那些忧愁的人，保禄在监狱里头鼓励那些在外面的人要充满喜乐的生活，因为保禄知道靠着那位爱我的主耶稣啊，我能够应付一切的环境。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回到咱们的创世纪啊第40章，他们两个人呢就回答若瑟了啊，我们两个人呢第8节啊，我们每个人啊做了一个梦，但是呢没有人给我们解释啊，感觉到无助忧愁心神不安，自己不懂啊，也没办法去找人帮忙啊。在埃及呢有很多解梦的人啊，很多啊 有在这个方面有研究的人啊，他们就是这方面专解梦专家，或者是巫师啊，巫有这些巫术，可是现在呢无法把他们请进来啊去问他们，所以这时候呢只有发愁啊，忧闷忧虑。那这时候若瑟啊就跟他们说了，所以你们啊不要害怕啊，解梦呢是天子事，你们给我说说啊，让我听听啊，也许我可以啊帮助你们。我靠着天主的力量啊，为你们解答。包在这里呢，做这个就宣告了啊，这不是学科，也不是什么技能，这是天主的心意啊，天主的恩赐和智慧，这是都是来自于天主的。只有天主能够告诉我们这个梦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对方一方面他承认天主的这个恩赐，另一方面呢，做这个谦卑，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来给他们解梦。就包括接下来在第41章16节啊，若瑟也说，他说呀、啊，这只有天主能给陛下一个啊吉祥的解答啊，你可以看41章16节啊，是天主，不是我能做的。我们也再次看到啊，若瑟的信心。好，那么从这段里面呢，我们啊看到这个啊若瑟啊虽然在监里头，他却啊。鼓励安慰那些同样啊受苦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啊生活的总结啊，如何去帮助他人啊面对啊困境。那第一呢，就是学习啊观察留意别人的神情啊。你看在第五节啊，若瑟大高兴啊，就看见他们两个人呢面带忧色啊，他们两个不高兴啊，所以就问他们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关心他们。聆听他们，然后呢让人提出他的困难啊，他的难处啊，去给他一些安慰鼓励和引导，并且呢如果他是信主的话，也要和当事人一起祈祷啊，祈求天主的带领，求天主给他们开路，鼓励当事人要有信心啊，依靠啊天主大能。但是如果是因为罪啊带来的忧愁，也要怀着爱心去说实话啊，给他一些正确的提醒和引导啊，让他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呢啊，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啊，都要对天主忠心啊，忠心的工作啊。虽然现在处在困境当中啊，或者说一种啊不顺利当中，不要因为自己的啊环境啊，或因为这痛苦呢，就放纵自己啊，忽略自己的责任啊。若是在监里头啊，虽然是困境，他却忠于工作啊。忠于自己的主人，忠于天主。那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啊陷一些啊困境当中，即使在困难当中，也要保持自己的信德啊，对自己的工作啊要善尽啊自己的本分啊，不因为自己的啊原因啊或者这些痛苦原因啊怨天尤人啊去抱怨这个社会。好啊，这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啊，如何去啊面对啊困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啊，当若瑟听完他们梦之后呢，如何为他们解梦？我们看第九节，那9到15节呢，就是先听这个施舍的梦，然后为他解梦啊。14到15节呢，就是若瑟的请求啊，又分为啊三个小部分。好，我们来看这个梦啊，他的梦的内容是什么呢？第9节10节说呀，我梦见啊，我前面呢有一棵啊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呢有三根枝子啊，刚发了芽呢就开花，开了花呢就结果啊，这速度非常快，这个发芽、开花、结葡萄，几乎是在啊同时发生的，并且呢啊快得惊人。然后呢，我们还接着来看这个梦啊，这个第11节说呀。这个司酋长呢，就拿着这个法郎的杯啊，就是这个他这个在梦中的这个行动，他拿着杯啊，然后呢举着的葡萄，并且呢把这个杯呢啊递到法郎手中啊。你看这个三幕啊，应该是拿着杯啊，然后呢举葡萄，然后呢递给法郎手中，他来参与啊，他来服侍这个法郎，他在梦中服侍啊，这个梦呢成为他的一个远景。别人很快的就要继续来服侍法郎， 觉得你看病还有个特点啊，就是酿酒的过程嘛，就是入杯成酒嘛，就是这个葡萄呢刚挤到杯里头已经成酒了，可以让法郎喝了啊，这一个天理的奇妙啊，在里面的参与。好了，这个梦呢到底对这个司酒长有什么意思呢？若是呢一边听啊一边给他解释啊，可以说一听完之后就告诉他的梦的意思。可以说那时候呢有天主啊对这个若瑟同在，若瑟说了啊，这个三更之日呢是象征着三天，三天之后你要法郎呢要高举你啊，要恢复你的职务啊，你拿着法郎的杯呢，法郎杯在你手中，那法郎要高举你，恢复你的职位，继续来服侍法郎，像先前一样啊，你像司酒一样啊，继续为法郎奉酒啊，去服侍这个法郎。并且呢若瑟非常啊充满自信啊，也相信这个梦啊马上就要应验，因为相信这个梦马上应验了，所以这个若瑟呢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啊，就希望这个司酒长能够纪念他啊。但这里面呢还有一种新的意义在里面，一会儿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九到十三节在新月光的那个新意啊，三天你会想到什么啊，这葡萄酒你会想到什么啊，被提升你会想到什么啊，我们在序当中我到下一节我们来看这个新月中的意义。那我们看这个接下来看这个若瑟的请求，当若瑟解完梦之后啊，对这个司酒长的请求就是说呀，请你记得我啊，当你得志的时候啊，当这个被出力建立的时候啊，当你的心愿实现的时候啊，你那个梦实现的时候，你要记得我，对我施恩啊！你要告诉这个法郎，为什么要告诉法郎呢？因为我住的这个是皇家的这个监狱啊，我现在话说就是最高法院、最高监狱了。那只有法郎可能来解救他，或者开一道手续啊，一个命令让他能够出来，救他能够出离监狱。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点疑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个若瑟会这样请，为什么他不信靠天主？有人会质疑这个若瑟信德啊。以后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接着说了第十五节提出了这个出狱的这个理由啊，为什么要请求入狱？这里边三个理由啊，第一个就是我是被拐来的啊，我不是主动啊，就是像那个间谍一样啊，我来埃及做坏事的啊，破坏你们国家和平的，不是。然后呢，我也没有犯什么具体罪过，你看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使你们使他们把我放在这个监牢中的这个事，就是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做被监禁的这些事情，因此呢，我应该去离开这个监狱，并且我是一个西国来人啊，举目无亲，我想得到你的帮助那我们现在要说，那为什么若瑟不直接求天主或者求助于人呢？是不是若瑟小信德呢？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呢不是若瑟小信德，而是对一个很大信德表现。第一呢，就是他相信天主同在，他解释呢一定会应验。他一方面依靠天主帮助，同时呢也需要人的帮助人的努力，就是尽人事要听天命，并且呢也是这个请求呢来激发这个司酒长对方的感恩之情为他解了梦帮了他的忙，希望能够纪念他。那因此我们也通过这一段话来推论出，这个司酒长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感恩之情得罪这个法郎所以这个若瑟请求呢就激发他要纪念别人对他做的好事情。那在这里不光是提醒那个司酒长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纪念在我们一生中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怀着感恩的心。那人的弱点呢，就是容易纪念记住别人对我们不好的事就对不起我们的事都会耿耿于怀记在心当中。而并注重一些感恩的事情呢，我们容易忽略别人跟我们做了100件好事很容易忘记，只有一件事得罪我们了，可能会记在心里头。那记得这一段呢，那若瑟提醒每一个人要懂得感恩纪念别人对我们的好。那今天呢，我们暂时先 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来讲啊，若瑟被司厨长解梦，并且我们还看在现实当中啊，新的光照下来看这两个梦啊和耶稣有什么关系。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